我是沈生父，今天是降临期第四个主日。一个小学生写文章得了首奖，这个文章当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双胞胎，证明了一件事实，因为许多的小孩子害怕单独一个人进入到世界上来。”尽管这位小的作家的神学的观点缺乏凭据，不过他倒是讲了触及了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孤单。早在乐园里边，天主看到亚当孤单寂寞，就说那一个人独居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天主造了厄娃，乐园就成为这第一对夫妇的家，他们分享两方面的联系，人与天主之间的联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们违抗天主的命令，自动切断了人与天主之间的联系，因此亚当必须流汗满面才能够糊口。原著犯罪以后，人的心就充满了焦虑不安、恐惧与不信任感，就叫人在这一个世界里边变得了孤独。原著的罪也在后代的子孙上留下了印记。不过天主不愿意看到人类陷在孤独的胡同里边，因此他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来，除去罪的隔阂，重新恢复人与天主之间的交往。今天世界这个地方，任何人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信赖救主基督，并是跟这个人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他就成为比我们同胞手足更亲的朋友，即使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孤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一段经文的陈述是非常混乱的。首先若瑟说要娶玛利亚，后来他又想暗暗地把她休了，最后他又称她为妻子。这种关系代表犹太人的正常的婚姻顺序。在犹太人的婚姻当中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定亲。定亲的事往往是在双方当事人在孩童的时候就决定了，通常由父母或者是媒人所促成，双方当事人都不参与意见，彼此也没有见过面。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婚姻本身是一件尊重的事，不需受辖于人的私欲或者情感。第二是订婚，我们也可以把订婚称为批准双方在年幼的时候所订立的约。在订婚以前，如果女方不同意由父母或者媒人所立的约，可以解除，但是订婚以后就必须绝对的受约。订婚的期是一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公认这一对男女为夫妇，即使双方还没有享受过夫妻的权利。所以除了离婚以外，犹太人是准许离婚的。除了离婚以外，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推翻这个订婚的誓约。所以当时候若瑟跟玛利亚就是处在有夫妻之名而没有夫妇之实的阶段当中，他们已经订了婚，若瑟想要废除这个婚约，除了写休书离婚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在订婚的那一年当中，玛利亚是他合法的妻子。第三是正式的成婚，是在订婚一年以后举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般犹太人的这个娶家的风俗，这段经文的关系就完全正常而且十分清楚了。若瑟就是在这个订婚期获得了天使的启示，知道玛利亚要借着圣神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必须称那个孩子为耶稣。当若瑟 得到启示以后，知道这个孩子诞生以后要成为一位救主，拯救天主子民脱离罪恶。耶稣不但是一位生来的君王，更是一位生来的做救主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人类和给予我们救恩。所以有人问你耶稣是谁，我们只要回答一句话就够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肉身的功能。在古代有三种死罪，第一个拜偶像，第二个奸淫，第三个杀人。如果有人犯了这种三种死罪当中的一条，就应当被用石头砸死。尤其是一位犹太的妇女没有结婚怀孕，这个罪名就是上面的那种死罪，一定要用石头砸死。现在因为若瑟娶了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还有因为若瑟是来自大卫的家族，这个给耶稣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因为墨西亚一定要出生在大卫的后裔当中。这一段经文耶稣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借着圣神而生，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童贞女生子。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强调的，与其说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倒不如说耶稣是降生，乃是圣神的工作，这是一个重点。圣经上边有两句话，玛利亚是从圣神怀了孕，还有一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神而来的，仿佛这两句话旁边都画了线，而且是用粗大的字体印出来的。这个就是马窦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话。那么说耶稣诞生是天主圣神的特别的作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认为圣神具有一些十分确定的功能，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对圣神的观点运用在这一段经文上面，因为若瑟在这方面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必须从犹太人对圣神的观点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若瑟只知道犹太人的观点，他也当然本着这种观点去理解这个讯息。第一，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圣神就是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那一位，教导先知说话的是圣神，教导天主的百姓如何去做的也是圣神，世世代代以来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那一位就是圣神。所以耶稣是把真理带给人的人，换句话说，只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们天主像什么样子，以及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样子的人，也唯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主的模样，与我们应当像怎么样子的样式。在耶稣来到以前，人们对天主的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也常常有错误，他们只能够凭着参测跟摸索，但是耶稣却能够讲，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天主的爱心、怜悯、慈悲，这就是使世界上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的。第二个，犹太人相信圣神不仅把真理带给人，也是人在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耶稣是开人的眼睛，使得人能够看到真理。人们因着自己的无知而瞎眼，或者被自己的偏见引入了歧途，他们的心灵跟眼睛因为他们的罪恶跟欲望而昏暗。耶稣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真理。当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待一切事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整个的改变。当耶稣一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事物的领悟就不同了，因为它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第三点， 犹太人特别把天主圣神与创造工作连接在一起。天主是借着他的圣神来完成创造工作的。圣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因此在耶稣那里，天主自己的生命跟能力进入了世界。所以耶稣能够把创造之初的那种混乱变成共有秩序的能力，带进我们混乱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秩序。他也能够将把这个气息脆弱的能力带进我们软弱跟失败之中，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生气。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以前，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活着。第四，犹太人不仅把圣神与创造的工作相连在一起，也把圣神与再造的工作连接在一起。当人类死在罪恶跟沉睡之中，在意志消沉、灵魂与心灵陷于死亡中的时候，天主圣神能够唤醒他们过新的生活。因此耶稣带给我们世界重造、重造跟再造的生命的能力，他能够使那死在罪恶当中的灵魂苏醒，使那已经在幻灭里面的幻象重新实现，使已经消失的向善的意志刚强起来。当人们完全丧失了人的人生意义的时候，他能够更新重造生命。所以马窦这一段记载主要是说明耶稣的降生是天主圣神在世界上做了一件空前的工作。圣神将天主的真理带给人，圣神使人能够在看见真理的时候认识真理。在创造世界的工作当中，圣神是天主的代理者，唯有圣神能够使人类的灵魂失去应有的生命的时候做再造的工作。今天的福音最后说，人要称呼他的名字叫阿玛努尔。阿玛努尔的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句话是马窦信仰的基础。阿玛努尔这个主题不仅标示在那部福音一开始耶稣诞生，同时标示于结束的时候耶稣升天。我们看马窦福音第28章20节怎么讲，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阿玛努尔的许诺跟圆满的实现也是为了我们，当我们悲伤跟痛苦的时候，天主跟我们在一起，在贫穷跟富足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烦恼跟平静的时候天主跟我们同在。所以天主跟我们同在，他目睹我们的经历过的任何的挣扎，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逆境，加强我们的忍受所有失望的力量。圣诞节是每一年的记号，为了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相信天主一直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当我们感觉到黑暗或者仇敌迫近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耶稣比敌人更为接近我们。圣诞节是一个热闹的节气，五光十色的圣诞节的装饰、卡片、音乐到处都是。圣诞节的庆祝、节目、接报佳音是各个教堂必备的活动。然后，无论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动人、多么的庄严，都会过去的。我们留下来的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耶稣为我而生，我为耶稣做了什么？阿门。